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被 Facebook 再暂停账户六个月，川普抨击；川普背书被斯特凡尼克取代共和党三号人物切尼；中共打算恢复美军在太平洋岛国废弃跑道引关注；纽约百老汇将在九月全面重新开放；印度疫情严峻，日本将捐赠最高55亿日元；哥伦比亚反政府示威第八日，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三，前总统川普对 Facebook 维持暂停其账户的决定做出回应，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正在不当地审查美国人。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Facebook、 推特和 Google 的做法完全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和尴尬，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因为激进的左派疯子害怕真相，但真相还是会出现，而且比以前更大更强。星期三， Facebook 监督委员会裁定再度封锁川普账号六个月，然后再由 Facebook 公司决定他的账户是否应当恢复。川普说，在施加模糊没标准的惩罚，然后将此案提交给董事会解决的时候， Facebook 试图避免他的责任。监督委员会声明拒绝了 Facebook 关于做出裁决的要求，并坚持要给 Facebook 自行宣布并证明关于川普账号应当被封杀的处罚。委员会说，在对这个问题的调查中， Facebook 拒绝回答有关川普账户在骚乱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在川普被封锁后是否继续从针对川普追随者的广告中获利的问题。川普还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不会容忍他，这些腐败的社交媒体公司必须付出政治代价，绝不能够再允许他们破坏和毁灭我们的选举进程。礼拜三，川普为共和党资深女议员斯德凡尼克背书，支持他取代切尼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党鞭斯卡利斯的发言人费恩，礼拜三通过电子邮件话俾媒体知，众议院共和党人需要只专注于在2022年夺回众议院，并同议长佩洛西和拜登的激进社会主义议程做斗争。而斯特凡尼克坚定致力于这样做，所以共和党的党鞭斯卡利斯承诺支持他担任会议的主席。虽然字数不多，但这份声明是共和党高层支持切尼落台的第一份明确的声明。很多众议院共和党人认为，切尼在今年较早时候投票弹劾川普，从而对共和党起到破坏作用。川普说，斯特凡尼克是一个比切尼优越得多的选择，还说他是一个强硬而聪明的沟通者。同时，川普在声明中还抨击切尼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傻瓜，在共和党领导中没有任何成绩，与共和党领导层无缘。我们需要相信，等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领导人，并优先考虑美国优先的价值观。斯特凡尼克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他得到了我对共和党会议主席的完全和彻底的支持。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反对党议员兰伯恩表示，中共已经制定计划升级基里巴斯一个偏远岛最上的简易机场和桥梁，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军用飞机的基地。兰伯恩想知道这个项目是否属于中共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他透露，北京当局还未有公开升级岛上的桥梁和机场的计划，而基里巴斯政府只分享了跑道和桥梁修复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没有提工程成本和其他细节。兰伯恩表示，基里巴斯反对党将在适当时间向该国政府提出获得更多有关的信息。基里巴斯的坎顿岛距离夏威夷最近处只有约3000公里，而且位于美国和新西兰、澳洲的航线上，它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坎顿岛是美军远程轰炸机的基地， 当时美国海军在岛上兴建了一座6230英尺长的跑道。这个机场在1968年关闭之后逐渐被废弃，但太平洋少数客机在紧急迫降的时候仍然会使用它。2019年，基里巴斯和台湾断交，转投中共。美国国务院当时表示，中共试图改变两岸现状的行为破坏了地区稳定。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礼拜三表示，百老汇剧院将在劳工节之后全席重新开放，预计门票销售将从礼拜四5月6号开始。库莫没具体说明哪些演出将根据这个时间表进行。百老汇的各类演出因为疫情已经中断了一年多，在重新开放前，个别剧目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雇佣或重新雇佣演员、工作人员和其他内部员工，以及进行排演。百老汇将在9月全席重开的部分原因还有剧院需要时间重新开始运作。过去游客是百老汇剧院的主要门票收入来源，占据纽约市每年现场门票销售的65%。不过，纽约客被压抑的需求可能成为百老汇重开期间门票销售的主要推动力。重开时间表还取决于州政府对每间剧院的卫生和安全协议的批准。之前，纽约市长白思豪4月29日宣布，纽约市从7月1日起全面重新开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5日和印度外长苏杰生线上会谈的时候表示，因应印度严峻的疫情，日本政府将捐赠最高55亿日元，用于采购印度急需的呼吸器和氧气机等。印度的中共病毒疫情3月初开始急速恶化，累计确诊人数破2000万人，医院病床和氧气供应严重不足，医疗系统难以负荷。日本共同社报道，茂木日前赴英国伦敦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他5日在伦敦和苏杰生举行线上会谈的时候，传达这项捐款的意愿。苏杰生对此表达多谢。日本政府在4月30日亦已经决定提供印度人工呼吸器和氧气浓缩机各300台。印度疫情持续严峻。过去24小时新增3780人感染不治，创下新高的纪录。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亦表示，印度上周通报的确诊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到全球接近1/2和1/4。哥伦比亚全国反政府示威活动礼拜三进入到第8日。群众攻击首都波哥大警察局，引发镇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路透社报道，最初号召抗议是为了反对税制改革计划，但示威群众已经将诉求扩大，包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对抗贫穷和警察暴力及卫生和教育系统的不平等。群众示威加上议员反对，促使政府撤回税改案，亦令到财政部长落台。但是示威引发至少24死，其中半数和警察暴力有关，令到国际组织纷纷出面示警。很多抗议者要求解散机动镇暴部队，但部分抗议者说他们并不责怪个别警察。在防疫封锁措施下，各国去年贫穷人口攀升，占总人口的 42.5%。去年一年，各国极度赤贫人口增加了280万人。但是连日来的抗议活动和道路封锁已经导致主要出口农作物咖啡出货受阻。哥伦比亚中央银行技术主管礼拜三指出，这个恐怕对经济造成影响。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军高级将领礼拜三警告话，随着中共的崛起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潜在的国际不稳定时代。这些技术可能被证明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据路透社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将当前时代与世界历史上其他重大地缘政治转变进行了比较，包括罗马的衰落和苏联的解体。米利表示，中共的崛起正在改变几十年来美国基本上是不受挑战的全球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现状。他警告说，伴随地缘政治变化的是机器人、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创新，他们在战争中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潜在的决定性。上个礼拜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与过去二十年最后一场传统战争截然不同的战争愿景。他说，下一场重大战争将与以往完全不同。奥斯汀敦促军方向着更快、更具创新能力的方向迈进，以战争速度行动。俄罗斯日前在乌克兰边境大举集结部队，令到俄国和乌克兰边境一时战云密布。虽然莫斯科当局4月22号宣布撤军，但目前边境地带仍有部分俄国军队驻守。美国为了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星期四造访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针对美方派布林肯造访基辅，乌克兰外交副部长叶宁表示，我们认为今次访问是美国对于反击俄罗斯侵略的强大支持信号。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将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并鼓励乌克兰的机构改革取得进展，特别是反腐败行动。对于确保乌克兰的民主体制、经济繁荣和欧洲的未来十分重要。布林肯亦是拜登政府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官员。前美国驻乌克兰最高外交官小威林泰勒指出，美国应该优先考虑释出对抗普京的坚定信号，其中首先要做亦是最重要的，就是乌克兰有能力起身对抗普京。美国生技公司 Moderna 5号表示，初期人体试验资料显示，试打第三剂疫苗，无论是 Moderna 现有疫苗或实验中的升级版，都可提升对巴西和南非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免疫能力。 Moderna 表示，志愿受试者在完整接种该公司的两剂新冠疫苗之后，再接种一剂追加疫苗，亦能够增强对原子版病毒的抗体。路透社报道，这些初期资料来自一项涵盖40人的试验，内容测试了 Moderna 的现有疫苗以及专为南非变种病毒研发的升级版疫苗。 Moderna 同时亦在研究合并施打升级版和现有版的结果。研究显示，追加第三剂，无论是升级版亦或是现有版，都能够增加对 COVID-19 变种病毒的抗体。如果追加的是升级版，对南非变种病毒的效果比现有版更强。原来一般是认为在南非和巴西发现的 COVID-19 变种病毒能够抵抗现有的各种疫苗。虽然美国和盟军继续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正在兑现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承诺。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证实，美军正在阿富汗南部的克尔曼德省积极展开针对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空袭，当地的激烈战斗已经持续了多日。在美国发动空袭之际，阿富汗安全部队受到了来自塔利班的极大压力，特别是在克尔曼德省的拉什卡尔加地区。在当地的救援组织报告说，过去几日战况严重加剧，阿富汗政府军在其他地方亦遭遇挫折。目前美国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有6架 B-52 轰炸机待命，在阿拉伯湾还有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但是他们目前主要的任务是掩护美国和联军部队撤出阿富汗。官员说，与该地区国家正在进行的在靠近阿富汗的基地部署战机和其他军事资产的会谈，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由于美国南部边境的巡逻人员被照顾非法入境的家庭和无人陪伴儿童的工作压到唞不到气，有越来越多的越境非法移民成功逃避了边境执法人员的拘捕，逃入美国内陆。被美国边防人员缴获的毒品亦越来越少。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预备人员德州公共安全部前队长杰森琼斯提供的初步数据，今年四月美国南部边境巡逻队共逮捕了 17.7 万几名非法越境移民。另外还有 42,620 名非法越境外国人逃脱了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捉捕。在二月和三月逃脱拘捕的越境人数是每个月3万人或每日1000人。现在已经达到了每日1400人。琼斯对大纪元时报透露，逃离数字真正代表的意义是显示了渗透边境进入美国的程度。这种渗透正在越过边境的海关边境保护局。今年四月美国边境巡逻队对逮捕的总人数是去年四月的10倍。美国 CDC 礼拜三发布的报告说，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创下新低，新生儿数量连续第6年下降，创下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根据 CDC 的报告，美国2020年的总生育率是每1000名女性生育 1637.5 个孩子，比2019年下降了 4%， 创下历史新低。2020年的一般生育率是每1000名15到44岁妇女生育 55.8 人，亦比2019年下降 4%， 创下又一新低。美国2020年的出生人数是3,605,201人，同2019年相比减少了约14万人，这个亦是自1979年以来新生儿人数最低的一年。CDC 说美国的生育率非常低，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这个意味着每日死亡的人数比新生人数要多。美国曾经是少数几个生育率高的发达国家之一。大约12年前平均每个美国女性生育 2.1 个孩子。但这个数字一直在下滑，至2019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 1.6 左右。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去年就曾经刊文说，新冠疫情可能会导致大规模持久的生育低谷，疫情令到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经济推理和过去的证据表明，这个将导致人少生育。